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是1月21号，那我们开始上这一天的主日学课程，我们的主题是灵性操练进程的一个简介。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课堂的讲课里面，今天有三页的讲义六面。那么在这个讲义里面会讲到有一些有六个属灵大师他的这个他所在做的这个灵性进程操练，他在这个方面的一个领受。所以我们在做灵性操练呢，我们有两件事情先要弄清楚。一个呢就是认识你自己，你的起点在哪里，然后呢明白你的终点在哪里。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灵性进程有许多操练的步骤，那么你要看你自己的需要，你的在哪一个阶段，然后你自己去安排哪一个操练的步骤，自己从你的这个从人家属灵大师所讲的里面呢，你去挑选几样来做。那我们做的时候呢，不要一次要做很多，我们慢慢来一次先选一样两样开始练习，练习等有心得以后你再慢慢增加。所以最重要呢，你要明白我们要达到的那个终点。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在上一堂课有讲到，就是说在创世纪呢，神造他的形象造我们，对不对？神造他的形象造我们，但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我们整个形象破坏了，我们生活的秩序混乱了。然后到了耶稣的救恩给我们以后，他说神要恢复他造我们的形象，以弗所书4章24节，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重新被造，我们恢复有新人的样式，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圣经讲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就是效法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一生的使命，学像基督，学像基督，这是他给我们的。就像罗马书第8章，他说万事互相效力，目的是什么？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我们知道终点是这个，每个人终点都是一样。那么你的起点在哪里呢？我们上次用那个心窗的这个模式来看，就是说你自己知道的部分，别人也知道的部分，然后呢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部分，还有呢是别人知道你自己不知道的部分，还有呢你自己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有那个心窗的 model。 你从那个地方你其实自己去检讨反省呢，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所以你知道你的起点非常的重要，就像 GPS 一样， GPS 没有起点就到不了那个终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那个起点，你才能够设计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属灵操练的计划。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里面呢有哪些计划。但是首先你要注意呢，我们要注意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做这件属灵性的操练，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要讨神的喜悦，讨人的喜悦，说哎呀你这个人好敬虔啊，好成熟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每天要来追求一个内在真实的改变，是跟真实的自己在对话。因为所有的灵性操练在对付的就是我们人里面的罪，我们人里面的罪有被改变，我们才会进步。所以呢是在跟自己的对话，要拆毁一个假我的一个征战。所以我刚才用那个心窗的 window 讲了一遍，对不对？你去看上一次的笔记嘛。好，今天呢我们如果说我今天要做的是一个表象，我今天来教会穿一个敬虔的外衣来到了教会，回家以后把这个敬虔的外衣脱下来挂在我的 closet 里面，恢复我真实的自我在家里生活，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是天天呢就是真实的自己跟不真实的自己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清楚。那在做灵性操练呢，不要为失败而担心，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我们常讲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不对？有一个台湾有一个高雄医学院施医师，他说失败是成功的外祖母。好，因为呢你中间一定要有改变，改变才是成功之母。你没有改变，你每天都是失败，失败从来不改变，那你不会成功的。好，所以呢你必须要有改变你才会成功啊。所以呢我们要晓得我们每天呢要来查验自己，查验自己。那我们灵性操练呢必须要持之以恒，你没有认真去操练 这个灵性生命，你就说我要来享受与神同在的生命，就好像在漆黑的 夜晚呢，你期待看见太阳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潘霍华说，未经操练的基督信仰是什么？必然是没有基督的基督信仰。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认真追求神，我们就落在一个光景，我们以为有神同在，以为有神同心同行，其实不是的。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请神来跟我同心，请神来跟我同行，而不是呢你放下自己去跟神同心，跟神同行。所以没有操练的信仰，必然是没有基督的基督信仰。那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好，目标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说，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是什么？操练在这个运动场上呢，就表示说你要去激烈的运动，你要去激烈的运动，它可以用来表示一个灵性体格上、头脑上。所以你在这一节经文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呢，就是说拿出时间，不嫌麻烦的去维持你在灵命上的良好状态。所以这操练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啊，必须要有的。好，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立志要天天锻炼身体的？
有。
那你有没有认真的去锻炼身体？那我们要谈到灵性操练就很难了。一点说我立志要锻炼我这个属肉身的身体呢，你都很难做到。你说我要去锻炼我那个属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晓得啊，我们这个常常不能持之以恒呢，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对不对？最大敌人。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子，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就告诉我们要活出一个新人，对不对？其实新人也包括身体，你知道吗？你的身体，你要好好的对待你的身体，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锻炼。你爱你的亲人，就是把你的身体啊锻炼的健康，就是爱你的亲人，不会成为别人的拖累，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啊。所以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啊，操练就是透过什么一个重复性的行动，我们在 repeat 啊。我们这里也有几位诗琴啊，弹钢琴，弹钢琴要不要常常练习一首诗歌？要不要常常练习？透过重复性的行动来帮助我达到今天我没有办法活出来的生命。弹钢琴、拉小提琴、接那个 football 啊，包括他说二月十号打 Super Bowl， 打 Super Bowl 也是一样，你那个球丢出去可以接得到，没有经过很多次的操练是接不到的，传球也传不到那个定点的。所以这个是透过不断的练习 repeat repeat 这样子的动作呢，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生命。所以你只渴望活出有神同在的一个生命。我们上次有讲到，我们在操练的一个目的是，我们相信以弗所书一章说的，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但是常常我们是无意识的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操练的一个过程是帮助我们更有意识的去体验体会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在做的目的。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的成长包括三个因素，就是恩典、真理跟时间啊。恩典非常重要，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的时候，他说耶稣道成肉身就怎么样，把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的要赏赐给我们嘛。所以耶稣不是只有给我们恩典，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哇，耶稣的救恩让我得到一个永生，得到一个永生的盼望啊，怜悯我，无条件的接纳我。但是呢耶稣说你接下来怎么样，你要走在真理的正道上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嘛。我们要走，我们先从恩典开始恢复我们在主里的身份，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走的是一个真理的道路。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家里面你跟孩子相处，你只有恩典没有真理会怎么样啊？ 变成溺爱，对不对？那你如果你在家里只有真理没有恩典呢？他说什么？
无情。
他说无情，就非常的严格，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说啊，恩威并重嘛，我们常常也会讲到，其实我们就是在学习恩典跟真理啊，要一起嘛。那今天啊，今天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建立在这个上面。圣经常常讲，我们要恩慈相待啊，我们用宽容接纳。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对不对？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在操练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操练恩慈相待、宽容接纳嘛。所以我们有里面有恩典，然后呢，我们自己要做的正、行的正啊，做的正、行的直啊。所以我们自己要行出那个公义来啊，这是圣经的教导。神跟着我们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做要达到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今天想要达到这个。啊，有这样的生命呢，一瞬间就可以发生。刚才讲到，操练是不断的、重复性的行动，好像越来越热哈。
对
呀、
啊，
啊。好，我们现在看第二十五页，看第二十五页，看你讲义的第二十五页。讲义的第二十五页呢，这里面呢有六种啊灵性的操练，在这六种里面，分别是六个作者所提出来的，他所认为的一个灵性操练。比如说第一个呢是富士德啊，富士德他写这本书啊，写了很多书哈、啊，这本其中的这本叫做《属灵操练礼赞》。那在这个属灵操练礼赞里面呢，它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内在的操练，一类是外在的操练，另外一类是群体的操练。啊，那魏德勒呢，他在这个第二项，他写的这本书《灵性操练》啊，《属灵操练真谛》这本书里面，它分成两大类，一个是节制性的操练，一个是从事性的操练。那其他比如说啊，这个 Thompson 他写了灵魂的响宴，就好像说啊，你今天在操练一个灵性操练，你在操练默想祷告，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好像那灵魂在吃一个大餐一样，享受一个大餐啊。这是他所啊写出来的他的心得。那欧麦安呢写的是灵修神学，那德斯基呢写的是啊灵命操练，那最后一位是罗士义，他写的是救赎之道啊，救赎之道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是为保持为神热心的规条啊，第二类是坚定信徒美德的练习，第三类是除去私欲之征战的规则。那你看到有这么多，对不对？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在上这堂课的时候，你去思想你最需要的是哪一项，你最需要的是哪一项，然后呢你就在当中选定一项呢，你自己先去练习，你不要一次选太多。好，那比如说你可以选禁食祷告好好练习，好，这就是我们里面可以选的一项。你可以选默想好好的练习啊，这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在这个节制性里面呢啊，我们包含了独处。我们今天呢会花点时间在第二类啊，不是第二类，第二位作者魏德勒里面呢这个灵性操练的部分。好，那么这一个图表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如果你需要知道细节，对不对？那你可以去买这本书，比如说你可以买富士德写的这本书，或魏德勒写的这本书，你从他写的书里面去了解啊，去知道说他怎么样来介绍这个部分。那这一本书呢，其实就是等于说在上这门课的教科书了啊。啊，属灵操练礼赞，这是翻译的魏德勒写的。那里面呢，就是照他这里面啊，分成第一个三大类里面呢，他就每一类里面，他就给你一个 topic 啊，就内在操练、外表操练、团队的操练。然后呢，好、啊，第一个他就告诉你说，第二十四页我们就开始操练默想的操练。 那你就读他在这里面他怎么样来解释默想。 OK， 好，那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说好我们灵性操练有哪些步骤，然后你自己去选择。那这个讲义呢我也提供比较白话式的解释了哈，因为有些这里面写的确实是蛮深奥的，所以我从我能够理解的部分呢，我把每一种我认为适合我们需要的操练呢，我都有写下来。所以从我们这一堂课上课到现在，第一个我跟你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对不对？然后呢，我说我们要操练默想，记得默想是什么吗？默想不是把自己放空。我们的默想跟东方宗教不一样，不是放空自己，而是我们默想呢是把心里面的杂念杂事呢排除出去以后，我们来抓住一节圣经的话语在里面的反复的咀嚼，这叫做默想。好，所以从这一堂课上到今天我有列出来属灵操练的步骤。那今天呢是讲到应该是讲第四步嘛，今天是讲第四步，就是静默这个部分。好，我们看下面这个。刚才我讲到灵性操练的两大类别呢，一个是节制性的操练，一个是从事性的操练。节制性的操练有独处、静默、进食、节俭、贞洁、守密、奉献。那从事性的操练呢，有研究、崇拜、庆祝、服事、祷告、团契、认罪和顺服。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例子，比如说进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第26页讲到进食为什么我们要做进食祷告。刚才我让大家来讨论，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进食祷告？那么就看犹太人在什么时候做进食祷告。犹太人呢在三种情况，这是写在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的教导。他在三种情况呢，他会做进食祷告，悲哀哭泣。第一个，遭遇重创，内心极度悲痛的时候，就像约伯自己的遭遇，内心极度的悲痛的时候呢，他就会做进食祷告。第二呢，他为所犯的罪悔恨进食并刻骨己心的时候，他就会做进食祷告，比如说像大卫他犯了罪。第三种呢，当他面临困难，在神面前迫切的寻求指引的时候，就像莫迪改、以斯帖，对不对？还有常常我们读到了像尼西米听到了这些事情，他就怎么样撕破他的衣服，在头上撒灰，然后呢在神面前迫切的寻求。所以你想，犹太人在这三种情况要做进食祷告，他的心态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今天不是说我进食祷告我就一餐不吃饭，然后呢我还是照样做我这一天的要做的事情 routine。 那变成说你今天跟平常的日子没有不同，只有不同的就是你没吃饭，那这不叫做进食祷告，你明白啊？好，进食祷告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进食祷告，你要先想清楚，而且要计划，说我今天要进食祷告，那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我先把它挪开，或者我事先做完了，或者我明天再做。我要把今天的时间，比如说一个下午一个早上，这个时间呢空出来，空出来我不但不吃饭，来克制自己身体的需要跟欲望的时候，那身体处在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的时候呢，然后你的心态是一个迫切寻求神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个进食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想我今天要做进食祷告最重要的态度，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所以那我们一定要思想清楚。那你可以去看一下第26页所讲的这些内容。好，第二点，节制性的操练，节俭。什么是节俭，弟兄姐妹？什么是节俭？节俭就是我们每天看 coupon on sale 然后去买那常常师母会说，哎呀，我今天又赚了50块，因为100块的东西我用50块买到，所以赚了50块钱。那如果我们看到 on sale 的东西，我们就很想去买， 结果会买超过你不需要用的东西，因为你只是想要便宜嘛，对不对？便宜货，这是不是节俭？是还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你的 focus 错了
，focus 错了。
对，好，把你的 focus。
所以你会买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对不对？那到时候就怎么样？送人或送给那个 goodwill 去了。
嗯
啊，然后在家里面累积了很多东西，然后你啊几年以后就大清仓，啊，所以节俭是什么？
你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哎，强哥说的很对哈，所以就是讲义说的，啊，讲义就是这样说啊，给你翻到下一页去。节俭就是呢，你只要看你需要的东西去买，所以节俭就怎么样？你要在你的欲望上画一条界限，这才是真正的节俭。所以我们要想清楚啊，不是 on sale 的时候我去买东西叫节俭，不是我每天去捡苦碰去买东西是节俭。所以节俭就是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说我的欲望，好，我画一条界限来啊，寻求神要引导我走的这个生活。所以当我们要操练节俭，这个叫做节制性的操练，可以帮助我们在很多的欲望当中获得解脱。 OK， 好，那奉献跟节俭有什么不一样？好，下一个是奉献。那奉献跟节俭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说节俭呢是啊，在我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呢我就不要去买。那奉献是什么？奉献是我愿意放弃我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呢，我来做奉献，这不太一样的一个操练。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在生活上都很舒适，所以我们不会感受到说我需要放下我生活中必须的东西来做奉献。但是呢，你要想想，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带一只牛带一只羊去奉献，对不对？那你想想，一只牛对一个以色列人家庭的意义跟价值有多大？你想一想，很大，对不对？一只牛，一只羊，那奉献呢？奉献在神的祭坛前面，就是把它烧掉了嘛。所以我就带一只缺耳朵、缺眼睛的、有病的，反正要烧掉了嘛。你觉得呢？那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反正要烧的又不是要吃嘛。哎，所以我们人的观念是很复杂的，我们可能就会用这种想法去思想，我要奉献给神的就是这样子嘛。 OK， 所以那我们要来思想说，在节制性的操练呢，节俭跟奉献是不一样的一个做法，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好，我们看下一个哈，下一个，下一个呢叫做从事性的操练。就像比如说研究，我们这里很多学者很会做研究，你怎么做研究？你怎么做研究？做 research 啊，在圣经里面，在我们啊这个灵性操练里面的研究不太一样。这个研究我们是长期定期性的要付出时间，然后呢我们从自己喜欢对自己属灵上面有帮助的经文我们拿出来默想，然后呢我们要读全本圣经，要读全本圣经啊！你对全本圣经你读完了，你有整个概念，有个架构，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里面一定有你喜欢的章节。但是我们读整本圣经以后呢，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建立一个架构，知道说整本圣经在讲什么，所以这是研究。所以我们读每天固定在读的时候呢，就是在喂养我们的灵魂。好，那敬拜，我们刚做完敬拜，刚才在敬拜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我有一次去外面讲道，很久很久以前，那我一上台开始讲道，看到最后一排有个姐妹已经开始睡觉了，我说还好不是我讲到讲得太无聊，因为我还没讲到她已经开始睡觉。我刚才也是有看到，因为我现在坐在后面不坐在第一排了，我就看到有人呢还没讲到就开始睡觉了。 OK， 那我们想要说我为什么要来参加主日敬拜？ 我要参加主力敬拜，就带着一个渴慕要来敬拜神的心，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态度就是说啊，我现在要开始睡觉，那你就不会遇见神嘛，你明白吗？你既然你没有期待要遇见神，你就不会遇见他。如果你没有渴望要从今天的讲到的信息里面得到一个属灵的喂养，你没有这个心态，你就得不到。所以不管谁讲到，我们在坐在那里，我们在想今天神会借着讲员跟我说什么。我们先建立好这样子的心态，我们来参加崇拜。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借着思念神的话跟礼仪，所以我们就开始专注在神的伟大跟美善。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谁才是主角？你啦。敬拜的时候你在敬拜神，你们才是主角，我们才是主角嘛。我们在敬拜神嘛，我们不是做观众，明白吗？我们不是坐在那里当观众，我们在敬拜神。 OK， 我们透过牧师讲道，透过诗歌，我们来思想神，我们才是把自己放在神宝座前的那个敬拜者。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在生命中会有带来什么改变。你想想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什么样的敬拜，以赛亚听到了神的话语，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有罪了哈，对不对？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圣洁的神在我面前。所以你第一个想到圣洁的神在我们面前，我们是什么样卑微的人啊？这个就是我们敬拜时候的一个心态。好，第三个呢是庆祝 celebration。 你在什么时候会做庆祝？你在什么时候会庆祝啊？金榜题名时，拿到毕业，拿到博士学位，拿到啊，金榜题名时，你会庆祝 celebration。 还有呢？早生贵子，早生贵子会庆祝。还有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会庆祝啊，生日的时候会庆祝。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一个 celebration？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借着祷告，借着诗歌，借着读神的话语，我们在 celebrate 庆祝怎么样？神给我一个新生命嘛，好，神给我们一个新生命。所以庆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说来到神面前，我们带着一个喜悦的心。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的，他说不管何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我们带着一个喜悦的心来到神面前，可能你的环境碰到的事情很困难，但是呢你能够用信心喜悦的去 celebrate 跟神的关系，跟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庆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服侍。好，弟兄姐妹，你怎么服侍？你怎么侍奉？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参加很多的侍奉啊，礼拜五晚上我们在信心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讲得很好，她讲到侍奉，有没有记得她讲什么啊？安姨，她说我们侍奉的时候有点想不起来，
不要做会
啊，
就说需要，
哎，就说我们看见哪里需要我们就去那里侍奉，对不对？我们侍奉呢，不是一定要站在 spotlight 下面，啊，不是站在 spotlight 下面，哇！因为啊，我想要得到掌声，我想要得到众人的眼光，所以我都想要站在这个 spotlight 下面侍奉。我们侍奉呢，可以是在最不被人看见的地方，但是是需要的地方，我们进去侍奉。我们不需要被人家注意到我在侍奉，啊，就像耶稣洗脚。给这个仆人的心态展现出来。所以侍奉的时候呢，是在操练什么？操练一个啊，我不骄傲，骄傲就是竞争嘛。所以侍奉的时候在操练我不会跟人家竞争，侍奉的时候在操练就是说我不会想要拥有那个权柄，拥有那个眼人家注目的眼光。侍奉的时候我在操练就是说我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在侍奉啊。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在训练自己，在训练自己，在调整自己的生命，调整自己的心态。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静默的操练。静默的意思啊，静默的意思跟刚才我们讨论分享的第二题有关系啊。静默，我们上次提到了有一个，上次提到的有一个操练，就是从孤寂到静默的操练，对不对？我们讲到说，在你觉得孤单、你很孤寂的时候，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有人呢会看电视，有人找朋友聊天，有人出去 shopping， 有人就上网来排除这些孤寂。但是呢，如果我们都是靠外面的要来满足我们心里面那个孤寂的感觉的时候呢，是不会被满足的。就好像我们觉得内心很干渴的时候呢，我就是去提一桶水浇在这个啊很干渴的土地上面，这个水一下子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啊地上干渴我们的心田呢一直挖，向下挖，挖到生命的泉水涌流出来的时候呢，才是真正的解决那个干渴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是在操练从孤寂到独处。所以我在上一次讲到说，那我们怎样来操练独处？独处跟静默是合在一起的，像双胞胎一样。所以你要独处，第一个呢，你当然是一个人安静在一个地方。那你安静在一个地方做什么？你就开始操练不要讲话。好，不要讲话。那你在操练不要讲话的时候呢，你也在操练用一节圣经来默想，来祷告。那这个时候就好像你在挖掘你内心里面干苦、干渴的那个心田，让里面的水啊，借着神的话也能够流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就开始训练自己不讲话。但是通常呢，我们呢跟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呢，我们会注意到很多人是抢着讲话。为什么会抢着讲话？有人说不讲怕忘记了。我们抢着讲话的时候呢，其实是怎么样？我们没有仔细在听别人说话，对不对？或者别人起个头，我们就脑袋开始想说我等一下告诉他什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没有专心的去思想。你记得上礼拜的功课是什么？虽然没有发那个 email 给你，上礼拜的功课是什么？在第23页啊，你可能没有带讲义来哈。上礼拜的功课作业是，它叫操练专心关注，主动倾听的关键秘诀就是真诚，没有任何动机的倾听，我只是要听你讲话 Mike， 我只是要听你讲话，就这样子。 That's it， 我没有想要告诉你什么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听人家讲话，我们也要会问问题，说这个 Mike 你好吗？他说我好，那这句话就讲完了，对不对？你好吗？我好，那没有了。但是现在Mike 你今天笑得很开心，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那这个话就是一个 open end question， 你就会想说啊，今天我孩子踢足球得了冠军。那为什么孩子踢足球得了冠军对你这么重要，让你这么开心？所以我要挖掘让你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同样的，你去说啊，麦，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沮丧？那你去了解他这么沮丧。所以你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会问问题。问问题的时候，你会了解他真正能够让他开心喜悦的事情是什么，能够让他沮丧的事情是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这个人原来他看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很开心。原来他看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他觉得很沮丧。那这样是不是可以更认识他里面真正想的是什么，而不是说嘿你好吗。好，所以我们在23页给大家一个练习，就是说你去练习去倾听，真诚的听，我只是想要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而已，我没有想要告诉你什么。所以在静默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会有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不说话，就好像我这个人没什么存在价值一样。所以呢，必须要靠着说话，而且说很多话呢，来建立我的价值。 在一群朋友里面，在啊，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个 meeting 哈、啊、，business meeting？ 那大家都要对一个 topic 发表意见。那大家都发表意见，就是你没有发表意见。OK， 怎么办？你老板坐在这里，说：“哎，奇怪，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个 topic， 就是某某人呢，一句话不说。”你就觉得什么？他对这个 product 不熟，他对这件事情没有经验，他对什么？所以我不说话的时候，我马上就觉得有一个威胁感，我马上觉得有个威胁感，所以我们常常会啊，很不知不觉的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操练寂寞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我在开始练习不要说话，不要说那么多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当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杂念、杂事呢，可以啊排除，就好像湖水恢复平静一样，可以照出这个湖旁边的树木景象一样。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反映出我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你没有办法安静，你不都不懂得听人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不太会听神说话的。我都听没有在听人说话呢，我听不见神说话。所以我们静默呢，就开始是操练我嘴巴停止说话，目的是为了让我的心可以停止下来。当我的心学会了安静以后，慢慢要学会的是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闭嘴啊，这个是静默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功课。所以静默的关键是控制言辞过于安静无声。所以呢，我们就像诗篇141篇第三节说的我们在这个场合之下，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啊，训练自己。好，那你怎么样能够操练这件事情呢？操练独处跟静默呢？当然，我们重复的讲，讲了很多次了，对不对？从第一堂课讲到现在啊，你要给自己制造独处的时间。你说你整天都没有，你早上早点起床，你就可以有一个时间，在家人孩子还没起床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时间，你在晚上晚点睡啊。今天啊，我们开车来的时候，我打开这个车上的收音机，哎，被调到了 101.5 啊。我们通常是听 92.5， 那代表什么？我儿子在圣诞节开车，他把我调到 101.5， 到今天我没有开过收音机。就是通常我开车的时候，我不会开收音机的啊。开车就是哎，欣赏外面的风景，然后呢，默想。啊，梦想事情，所以很少开车的时候很少听收音机打开来听。所以今天哎，注意到了这个原来这个啊 radio station 呢这么久没有被改过来，这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些独处的时间啊，独处的时间。所以呢，你可以思想这个像哥林多前书4:7，像今天梁牧师讲哥林多前书6:7啊，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啊？这6:7，对不对？那你可以思想更多前书4:7，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这节经文其实蛮有帮助的。当你越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没有跟人家有什么不同。思想这节经节，在目的在降低自我优越感。我们很容易有自我优越感，自我优越感就会带来竞争，竞争就产生骄傲啊，这就是我们人最多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所以你想，我没有跟人家不同，我所领受的这一切呢，都是神给我的，所以我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好，第二个步骤呢，每天减少说话啊。我很喜欢潘霍华讲这一句话：许多不需要说的话，便保留不说。基本有益的是呢，三言两语呢，可以说明了，我们就说完。所以我认为，寂寞的操练呢，一定要包含学会倾听。一个不会听人说话的人，怎么听得见神在说话？所以我们可以回去大家都操练怎么样听别人说话。就像刚才我跟大家示范，我跟麦克啊，我听麦克的心声 对不对，小练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九页的作业三。第二十九页的作业三，这个爱惜光阴跟买熟时间啊，银所书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对不对？因为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吗？啊，他说我们要爱惜光阴，但是“爱惜”这个字呢，在加拉太书呢，这个同样的希腊文呢，是翻译成“赎”出来。所以耶稣在基督架上，在十字架上呢，把我们赎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赎出来，赎出来跟爱惜是同一个希腊文。好，所以呢，我们想啊，我们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所以保罗的意思，如果用这个字的话，好像是说要把我们的时间从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赎回出来，买赎出来。所以我们怎么样对时间有这个观念？我们很少意识到时间的意义，我们只想到时间就想到什么？想到我的 calendar， 想到说我下一件事要做什么，等一下做什么，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什么。所以时间对我们的观念呢，好像就是说不停的做一些事情，我们没有想到说我现在这个时间我的感受，我没有享受到那个感受，我们好像是被driving 在赶着穿过自己的时间，我们等待要做下一件事情的时间来到，等一下吃饭了对不对，等着下一个吃饭的时间来到啊，我们只想到说要这样啊，那我们为了等待下一件事情的时间来到，我们就坐在这边上主日学，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享受这个时间啊，而不是找一些事情来填满这个时间，来珍惜。过去的时间已经不是你的，未来也不见得是你的。人家说明天一定会来，但是明天不一定有你啊。
嗯，
我们希望明天都有你跟我嘛，但是明天可能不一定有你，但明天一定会来的。啊，所以我们要珍惜那个时间，嗯，好好把这个时间拿来啊。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用来做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时间都先拿来先做不重要的事情，你就发现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了。啊，我们是拿时间先来做最重要的事情，去关心一个人。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讲那个很真诚的关心呢，就变得很真实。所以我们怎样善用时间？那很多人都会想到说，等我老了，等我退休了，我才要去做那些事情。后来你会发现，可能等你老了，等你退休了，你也没有时间去做那些事情。我问过几个退休的人，我说你现在退休了是不是不忙？他说我退休了反而更忙啊，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啊。所以呢，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呢善用这个时间哈，善用这个当下的时间，经过一个地方看到一个美丽的东西，美丽的话，我们欣赏一下， enjoy 那个 moment， 对不对？看到一个可以得到医治的地方，我们就多停留一会，看到有人需要你帮助，你的安慰跟你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停留下来，即使在你不方便的时候你可以停留下来，做一个愿意浪费时间的人。所以那我们想象时间不是像日历一样一天十一张，不是这样，时间是像什么？一条河流，我们顺着这个河流的水在流动，我们呢要掌握那条河流的波动的节奏，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享受啊。这里面很多东西都不是我自己写的，我是在一开始跟大家说啊，有是哪些书嘛？这第一页，哪些书？那通常我会在旁边写一个 footnote， 说从哪里出来。比如说我忘记写了，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反正呢，就是在从这十几本书里面呢，啊，这些作者他们的心得，那我就截录下来跟大家啊来分享。好，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这样子呢。